听说好了。
好，
我们最后那个传道说的那个，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跟那个第八章吗？第八章那个，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放在他们里面，放在他们心上。这两句话只是颠倒，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在这边后面的那一句我听得懂了。后面那个他说，我们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情，跟那个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情，跟他们的过犯。那后面因为前面的那个第八章的那个十二节说的可能是旧约，然后他是用那种记录的嘛，然后那个第十章的那个第十七节是用我们的耶稣基督嘛，那所以他那个我们有那个不法的行为啊，就是说我们确定就是不但有罪了，而且真的也有实际上就是那个行为去做的那个违法的事情了。那因为借着那个我们耶稣基督的那一次的那个献上，所以我们就那个罪我们就得以赦免这样子。那可是前面的那一句我不懂，有这么不一样？我完了，
好，
问完了。
就是说这个十章十六节与八章第十节，它这个次序颠倒，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你的问题就这样，对不对？
对，除了它是
好，可以了，哎，
对，
一句话就好了嘛，哈，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意义有没有什么不同嘛？啊，我们专注一点，
除了新旧约跟新约以外，
那。那个刚刚传道已经讲了，它只是字的顺序不同，意义上没有不同，简单回答是这样。但你更深入的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就是特别把它提出来说它可能有它就它颠倒的，它是不是在强调什么？
好，
还在说明什么？
刚刚林传道在讲的，他在讲说之所以作者要让前后顺序不同，是为了让读者要回复到第八章的内容他刚刚讲的内容是这样。那对于这样的我只是重述而已哈。
我补充一下啊，他确实是要让我们从第十章的再一次，其记录是相似的，但是他只是秩序颠倒，是要让我们回顾到他刚才已经在第八章所讲的新约内容。那新约的这个内容，这传道他已经有说，实际上十章所讲的一切用词内容，只是重复八章跟第九章。所以现在这里又再重复一次它的内容跟它的用词，虽然秩序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的他要告诉我。第二个他要讲的是说，你听的人或当事后的人，他们习惯于献祭，那这种献祭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就是说因为素来都是这样子，传统都是这样做，那你突然引用了一个所谓的新约，那里面的内容，那第八章讲一次，现在呢又要讲一次，为什么他要这么啰嗦？这是要告诉我，传统的习惯很难破除，因为太过于习惯，所以他很容易被限制住，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听了这一篇道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的，我相信你大概是能够有五成就很多感谢神， 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素来的习惯，我们的思想很可能已经成型。如果我们用台湾话来讲，讲话拍天就是，咱们塔开一根孔骨里去，听到不？
嗯。
啊，那古代的人他们的那种思想，他们的习惯啊，一根去用孔骨里去。那你要把这种已经孔骨的这种情况，你要把它打掉好了，要一再讲。所以第八章讲一次，第十章又要再讲一次，甚至故意把它颠倒，这都是他的强调点，就要
引起你的注意，
哎，
引起你的注意跟强调，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不然他干嘛要这样子啰里啰嗦？如果不是很重要，或是说很难讲、很难除掉，他不会重复再重复。好像一个啰里啰嗦的人，你讲一次我就懂，你干嘛还要讲一次？这不是一次问题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那种习惯、那种行动很难啦。哎，所以我们对希伯来书，说实在，我们今天听了这篇的道理，我自己都很不习惯。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们就习惯听那个很简单而很扼要，而且很生活化，好像有很多那种激励性或是那种见证性的哦，大家听的都是头脑很容易接受，而心里面也很能够很轻松。可是听现在这种话很沉重，很沉重。除非你已经预备了心，而且你对于基本的这一些道你已经有概念，你才会好像在吃干粮一样的，越嚼你会越有味道啊。因为素来都在吃牛奶的那个那一种，一喝就进去的那种，很难呐、啊。哎，这我听的是这样的意思了。哦，你告诉你的意思，大概是。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因为就程序刚刚所说的，早先的这种传统的习惯，传统对于他们对于这种献祭的果效，献祭尤其以牛羊祭物的神原先所应许的经文，它本来都是带着果效的，但是在第十章他在谈的时候，他事实上真的是做了一个推翻传统观念，尤其是以第五节开始，这里说到那些祭物跟礼物是神所不愿意的，这事实上真的是把原先在他们心目中认为牛羊祭物所献的应该是神喜悦的这种观念，真的是一种推翻。那这样的推翻或许在16节跟17节引用经文的时候，他使用这样的一种文学技巧，他故意把它也做了一个颠倒，似乎也有那种要让你从传统原来的经文里面，你也要懂得去思想它反面或者颠倒，这种颠倒的这种情况是怎样，啊，就是那种推翻的意思，是不是似乎是有这样的一种文学技巧来提醒读者，对于传统观念的破除，对于神在后来透过先知预言的真实本意，我们要更加深入的去思想，而不是抱持着固守着这种传统的想法而 墨守旧法啦，就固步自封。那这种这些传统的想法，事实上之所以会形成，应该是由于许多人的因素解释而慢慢形成的。那后来的先知他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本意是这里所讲的意思，而不是传统的那些老师们所教导的意思。因此他在文学上做了一个颠倒，意思没有变，但是事实上透过这种颠倒来表明这个用意。这是我觉得可能的一种可能啊，给大家参考。
现在我这个有点题外话，但是因为我是刚刚才想起来的，这个节里面就是把以前的我们那个祭物公牛羊跟那个山羊的血，我们把那个动物的筋，那我们就把它改成变成人了嘛，因为我后来又想到说，在当时的那个人的观念下，那他会不会觉得像我们现在也知道有一些邪教啊？我是从电影看来，就是他也会拿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处女啊什么，就是拿来把他就是什么祭喝神啊祭蛇，然后就把人就拿处死掉了。他那时候当初的人会不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恰当？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影射的意思啦，所以他在这边的话，我们说这个章节是很沉闷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念嘛。如果我们认为说拿人来祭祀的话是一种错误的行为，那我们把耶稣基督就是拿他是他，我们是说他是来拯救我们是一种救恩，所以他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人的世俗的眼光来看他，我们把他拿来当祭物的话，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没有错，也有可能这种问题。
对呀、啊，当初的人会不会认为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把人拿来把它当成祭物这样子？
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基督。好，我们现在认为说我们这样的认知是他是基督，他也有这样的使命过来。可是当初不认知的人，他会不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他这个章节要去改变他们的那种想法的话。他是不是要去改变他？你说那个台湾孔古利亚嘛，当初的人也一定会有孔古利的啊。
不过你这样的一种想法，应该还是比较衍生性的想法啊。
对，
那
是不在我们这边探讨呢。
经文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就是刚刚传道特别有在强调，就是他有做这个对比嘛，就是说，很多祭司跟一个祭司，那每年或者天天的献祭跟一次的献祭，然后就是说不能赎罪跟永远的赎罪祭，这样的一种非常反差的这种对比。那又谈到了最主要就是牛羊祭物跟基督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祭物的对比。那事实上它衍生出来就如你刚刚讲的，变成是牛羊作为祭物以及人的身体作为祭物这样的一种对比。那这种对比事实上以人为祭物这种说法在旧约早期的经文里面确实是没有见到过，而有出现的在律法当中反而是在异教里头的这种邪恶的崇拜才有这种以人为献祭。
对，而且他们是每一年都有， 他们不是一次，他们不是一次。
那我讲的也要更正一下啦，事实上以亚伯拉罕神要他献长子为祭，这个是有提到这个，但没有实际的施行啊。那会不会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在后来他那也是一个预表，说亚伯拉罕的那将来有一位后裔要做这个事情，只是在当时神不允许用以撒，因为他不是将来那一位，但是用他来做预表，那将来要成就这样。因为这个是创世纪里头看似很简单的故事记载，可是呢事实上应该也是可以来预表到基督的这种献上身体。那在这第十章的第五节这里，希伯来书这里，他这边就谈到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是先知说的。所以透过希伯来书来解释，把它结合起来，就来说明基督为人一次的献上它的果效。那我想我们还是要抓住今天谈到的重点，传道一直最终在强调，就是尤其最后一段他谈到如何来取得这个果效，如何来取得这个果效。那不知道针对这个大家是不是有理解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这些内容。
我提出一个齁，实际上跟这个有关齁，也是我听这篇道里面我个人的问题啦。我们看弥迦书的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跟第八节，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把它读一遍。阿 K 你在吗？
在。
你把我的弥迦书的第六章的六节跟第八节麻烦你念一遍好不好？六章的六节跟八节。
1079，
这个页数不一定。
仇恨阿威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当清神什么呢？我仇恨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阿威喜悦轻轻的供养，或是慢慢的游好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诗人啊，阿威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圣，他向你所有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
好，谢谢。这里在第七节，他要讲当时候的人，他们不行公义，可是他们为了要赎罪，他们呢，另外又献了，除了那一个一岁的牛羊，或千万的那一种公羊，或万万的那一种油和之外，他还献上他的长子，也就献上他自己所生的。这是第一个，就像那个凯田他刚才说的，在当时就有这种献人为祭，而且是他自己的长子，他要来赎罪，也就是他认为这个更宝贵，比那个牛羊更宝贵， 但是那个是神规定的啊，他比那个做的更宝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问题是我个人的，如果这里叫我们行公义就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行得出来？如果我们假设他说的是你可以行得出来而你不去做，好，那么我们又说如果旧约的律法没有赎罪洗净成圣叫人完全的这样的一种功效，那一个人多还是有罪的良知，他又如何去行善呢？可是我们发现事实上就有很多都是能行善也能够做完全的人，简单讲就是旧约也有很多义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希伯来书所说的旧约的献祭没有实际的果效，只有基督来才有实际果效，那似乎变成新约的人才能完全，旧约的人不能完全。我希望大家再深入的来探讨我说的这个问题。我说的这个问题大家听懂吗？
懂。
啊哈。
两个问题。
我们认为旧约到底有没有完全人呢？Ken， 你认为旧约有没有完全人？
旧约有没有这个人是这样的？
有没有完全人？
有吧。
有哈。
很多时有些人被神称为这个义人吧。
对啊，他们被神称为义人啊。
有很多例子啊。
最明显的像挪亚，挪亚就被称为完全人。
现在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有点沾得到边，这个是我妈妈要我问的啦哈。所以他说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那是以诺，他说他那一天我有时候我会把我们分享的我就这样子说的，当然不完全就跟妈妈讲，然后妈妈就跟我说怎么那么好，那个以诺为什么可以神将他娶得去啦，他说他那个娶的去是不是直接就上了天堂的意思？那我现在就是说，那以诺他是不是完全人？还是这个又扯话，又话题又扯太远去了？我们现在扯完全的人了啊。那以诺为什么？妈妈的意思说他为什么可以不经过死亡，然后他就可以，上帝就可以把他娶了去？所以我现在问的问题说，以诺也是完全人吗？还是他有另外的解释？
我们要先了解到这个就圣经上谈到完全，完全他主要是说他是达到目标了，他达到神创造你 是给你生命的这个目标啦，那个叫做完全啦。我们先界定这个东西啦，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再来谈到那完全到底这样的人有没有达到他的神赐给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啦。如果神给
生命嘛，
对啦，生命嘛，神给你生命，那你的生命总是有一个目标嘛。神给每一个人都赐给他生命都有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每一个人不会一样啦。而这个，但是他的要求是一样的，是你一定要达到神给你的这样的目标，也就是你要清洁的，你要不能够犯罪的，然后你要完成神给你的使命，你的责任，你应该要把它做成，那你就是表示你就完全了嘛。哦，其实罪还是比较简单啦，对付罪你不犯罪其实比较还不是说那么难啦，但是你要完成你的目标，有时候不见得，那真的很多人是达不到神要你去完成的目标啦。所以圣经上第一个谈到了这个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他就用这句话来表达神给他的目标是以跟神同行啊。那他跟神同行，他达到了，神就把他取走了。圣经上只有几个人没有说他们有透过死，透过埋葬，而到神面前的。没有几个啦，哦，所以以诺当然都是他达到神目标给他的。那神给挪亚的目标是什么？挪亚他是完全人，他表示他要跟前面那一些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之间所犯的罪，就这个来讲他是完全的。但是神给他这样一个完全人，给他的另外一个目标是他要做一个方舟，那透过这个方舟来做见证，来拯救他，也他跟他的家人，也要向这当时的世代做一个见证，这是神给他的目标嘛。那以诺那个挪亚他也完成他的目标啊，哎，所以作者希伯来书作者他就用这一些他们出于信心去完成神给他们的每样的目标，他们去凭着信心去做成了，那神就认定他们是完全的。哎，针对这个阿Ken，你们怎么样？你们？
所以完成使命非常的重要，生命使命非常重要，
对啊，基督来他就是要为着神赐给他的这一些众弟兄们，他来舍他的生命啊。对了，基督他就完成他的目标了，然后他给我们立定的一个标的，就是我们能够也跟他一样，我们也献上我们自己，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保罗也讲啊，神给他的是让他去打那个美好的仗啊，他的仗就是他要神设立让他去成为外邦的使徒去传福音啊，为了这个福音他甚至最后死了，被罗马人杀了，他也完成他的目标了。
刚刚对对于这个旧约是否有完全人这个问题啊，就我们可以先探讨到这边。那刚刚长老还有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针对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六到七节这里的，他谈到说当时的人他以献上自己的长子自己所生的这种祭，是不是表示更加虔诚的这种？问题是这样吗？你首先这个问题，能在我听到就是说献上这种长子为祭，但主要问是问什么？
我觉得这个又引申我一个问题嘞，你那个长子那个而小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资产啊，是神给我们的资产，是托我们管的。那他先让长子，那他这样很自私呢，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经过他长子的同意，而且那时候神也没有说你们祭祀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长子献上给我。神应该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这里应该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错误嘛，会不会？
没有错，
就是
这是人自己的意思。
我宁可为自己。
对啊，人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的献祭的工作，而神不喜欢人的儿子。
嗯，
神要的是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不是人的儿子，哎，就是人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去跟自己的罪恶作为等价，不可以。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何况这个也不是神所命定的。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如果旧约不能够把我们的良知把的那一种罪把它洗净，那旧约的人是不是多有那种罪的良知了？那如果有带有罪的良知，他能够去行公义吗？还是他有另有别法，他可以去除掉？就像诗篇大卫说：“求你呢，在五十一篇他讲，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那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他了解到神在献祭之外他还能够让人的这个良知可以得到洗净？就一个人已经知道不一定要去献祭，你们大家认为怎样？
你没有被洁净哦，你的良知，那个，我觉得他就不知道他的罪在哪里。我的意思说，他的良知他没有被洗净的话，这个当事人他不知道他的罪在哪里，然后他也不知道去感恩，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从主领受来的，所以。他既然没有办法去感恩的话，他怎么样去行善呢？这有点又让我想到了那个正洁的问题哈、哦，因为他一直认为说他杀了那么多人哦，他没有错， 这扯很远嘞。嗯，所以即使我们没有把他判死刑的话，他把他在无期徒刑或者他假释在回到这个社会上来，因为他的那个良知没有被洗净嘛，所以他认为他没有错，那可能他也会认为说他没有罪，所以他到社会上来，我觉得他也会行善，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会不会就是一个牵扯到我们人的本性，他就是真的是很恶很恶这样子？那这个恶的话，这个我觉得大概就是神呢可以改变他吧，我人的力量应该是没有办法的。我那一天有跟我们书里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是就是来自于撒旦的啦，所以就应该他的出处有问题啦，那个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灵的那个出处，它本身就是来自于地狱的，所以他我们
那个题外话，喂，那个题外话就不多说了，哎，题外话不多说。
那我的问题是，神是不是另外在献祭之外，他还另外开辟这一个让能够洗净人良知的？我是引用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卫的悔改的诗篇，而这个好像这个还是在旧约了啊。除了新约耶稣的血洗净人的良知啊，还就是罪恶。那旧约里面是不是神也另开辟一种？如果人的心是忧伤痛悔的，那神是不轻看的。那有这样的忧伤痛悔，那神是不是就洗净了他的心？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就圣经旧约来讲，从来没有直接给我们讲明像旧约所谈论的这种完全的洗净啊，或者是说这个良知的一种清洁，他没有给我们谈这个字眼。那圣经上谈用的字眼是，他强调的是一种转回，诗篇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先知书里面，甚至我们说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三十章里面，他也强调的是转回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人心思上的转换，然后人心思的转换才能够求得神，他也重新能够转他的脸面，在这样的一个愿意转回的人的身上，人的心的转才能够让神的脸面来转啊。这个旧约他是比较用这样的字眼来强调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那它并不是透过牛羊，而是透过人的真正的内在里面的改变的问题。人内在的改变才能够让神重新愿意来面对这样的人的身上。那我们只能够这样讲，他就是这样而已啦。
就好像说神要求人割礼，是要心和耳的割礼啦，他一直要求
身跟心，没有身，
心跟耳朵的割礼，他强调这两个。一般割礼是那个我们的身体，可是他强调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耳朵要有这样的割礼。那是不是这个跟献祭？
没有啊，
是没有谈到献祭的。那为什么又有献祭的这些事情？我认为这是以后添加的。原先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设计，但以后因为人有物坏无知，而这一些神就特别开一条献祭的路，但这个本来是没有的。本来人的心只要转回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要有献祭的事情呢？啊， 啊，这个就是我要探讨的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有谈到说，神当初跟以色列立的约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啊。我们若读这一段经文，十九章到二十三章神立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些内容里面，他并没有去谈到献祭的问题，献赎罪祭的问题。我强调说献赎罪祭的问题，他并没有去谈。然后二十四章，神就跟以色列立了约，哦。然后我们发现到从二十五章开始，神叫以色列人开始要建造这个会幕了。到了三十二章，以色列人犯了罪，就我们就发现到这个非常的奥秘的是说，神先讲设立会幕，哦，设立会幕的目的呢？是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跟神交通。之后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结果就在这一段的启示的过程中，神跟摩西的启示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在山下犯罪了。犯罪之后，三十三章三十四章摩西的代祷，神重新再提出他另立一个新耶和华之后，从三十五章以色列就开始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开始建造这一个会幕。建造会幕完之后，进入到立位记第一章开始，就谈到各样的祭，就谈到罪祭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谈到罪祭的问题，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犯了错之后，神在继续透过跟摩西谈到五祭以及祭司如何去执行这些祭物，以及到最后的立位记的第十六章一年一次的献赎罪祭的问题。所以我发现到都是因为人犯罪之后，神来补救而来加添上的这一些问题啊，就是要解决人的不足。所以献祭只是也因为是人的不足，神再加上去的。如果真正如果以色列不犯罪，那我们知道西这个旧约的规定就是只有在十九章到二十三章就结束了，没有了。大概立法下面大概也不用了。这个那个阿 Ken 了解吗？我讲的这些这个经文，阿 Ken，
了解
了解了哈啊，那个凯婷呢？凯婷，
哦，有听到？
你了解我讲的这些吗？
了解啊。
哦哦。所以献祭献赎罪祭是因为以色列有犯罪，神在加添上去的一种救赎的方法。神当初救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以色列献祭神才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哈，反而是透过一只牛羊的血，他在那里就先用一只牛羊的血做预表了，以后再谈到牛羊献祭。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开始是牛羊的血，就是那个羔羊的那个在门楣上的那个血，那个才是预表基督的。
所以献上这些赎罪祭以后， 有没有良知被洗净了？良知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在我们外面的人看来，就是除了那个被赎罪祭的人，假设我被赎罪祭了，在你们看来我是被赎罪了，可是对我自己的良知，对我自己的良知，这一种要看我自己的认定这样吗？还是看我自己的信心的问题？如果我相信，我非常的有信心，我真的就是被赎罪了，那就有嘛。那如果我的信心不够的话，那我就没有，对不对？
如果要照神说的去献祭，
嗯，
这个要先解条件是这个，然后他自己良知的认定，他信神这样说能赎罪，他要这样信。他的罪就是
对不对？
他的罪就是，就应该那个叫应该。他刚才那个传道人他讲那个 keeping， 那个赎罪那个字，那是一种掩盖，把一个东西它有缝，把它封住了，那神就等于没有看了，那他是不是罪还在呢？应该是还在。但是他只是把它掩盖住，神就不看了，那不看就不再纪念了，但是这样的是不是他的罪就真的彻底解决了？那你只是信说神只要让我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这样信我也这样做，我的罪就被掩盖，就会大概用这种角度来谈到赎罪了。但是真正的罪还在啊，就是那个撒旦魔鬼啊。那我们对掩盖的这个事情，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掩盖的事情。
对自己来说当然是很好啊，那但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话就不太好。
哦，没有，那个圣经上谈到这个，他是你侵犯到人的问题是不能够透过祭物去弥补哦。
对，赎愆祭就是这样。
我们祭物人
就是
如果
说产生了有他人受害。那对于他人受害的这些损害内容，并不是透过献祭弥补，懂吗？所以不是说献的祭就让受害者吃亏，不是这样子。受害者他的损害必须在献祭以外，加害者要去补偿，明白吗？
他要加五分之一。
那如果我们是受害者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赎罪？
受害者不必了。
受害者不必赎罪嘛？
是
要加害者才要赎罪。对
啊，
对
对，加害者，对啊，
那还要看这种他所做的这个罪是不是致死的罪了。因为有些罪是不可补的，不可赎的啦，就是说有些罪那就是死路一条，没有补赎的机会啦。
就像刚你刚才所讲的啦，正解的死罪杀了四个人，如果照律法来讲他不可以赎啦，
无救的啦，那个是无救啦。但是有些罪是比如说过失杀人这种，他不是故意的，不是谋杀，那这个在圣经的规定，虽然他也是造成了这个人命的伤亡，但是呢，他因为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会有惩罚，不过他不至于死，这个是律法当中有很明确的规定。
那如果说我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哦。 如果说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你去杀了很多的人，因为我之前在我们那个嘉义的长青园照顾过一个伯伯啊，那个伯伯八十几岁了，他一直因为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杀了很多的人，然后他老了以后，他就一直想被他杀死的那些人。那像这样的话，这样他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也就是还没有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他每一天来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个枪量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就说，哎，就是一直想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战场上他杀了很多的人这样子。那这样他那个罪还是依旧在嘛？只是那个罪是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他选择的嘛？
首先他当时是不是基督徒？他信主没有？他懂读过圣经吗？
他没有信主，他没有信主。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一直就想到说他在那年轻的时候他杀了很多人。
我知道，探讨这个问题哈，需要个别探讨，而且要蛮深入的，因为要看他的情况。所以我不晓得这个，
就是、
你听我讲啦，你不要着急啊。我们这个时间是不是适合谈这个问题哈？哎，我们可能时间不够，可能时间不够，好不好？我们另外谈。但是这不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个要根据律法，根据他当时的信仰状况来定，好，不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好，简单回答到这里。那我们尽量还是针对我们圣经的内容。那回复到前面就是说，刚刚长老也有提出来，最终就是谈到了是说，在旧约的时代，我做一个我理解上的总结哈，在旧约的年代，基督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出现，可是按照神的规定，确实人补赎的方法，在律法上规定是要透过牛羊祭物，那透过牛羊血，透过大祭司的每年的这种献上等等的要求，他要凭着信心去做，并且根据诗篇51篇还有我们谈到弥迦书的内容，都谈到了这种先知，就是作者他从内心感受到的，绝对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人大量的去献这些牛羊祭物，也就是意味着会大量去献这些牛羊祭物，表示人不断的在犯罪，不断的在罪恶中而没有行出公义。因此在弥迦书六章也好，或诗篇51篇也好，强调的是神喜悦的是人要离弃这些罪，也就是不要奢望，不要妄想一直要用赎罪祭去弥补，而要努力的去悔改，要努力的去真正是献上公义的祭啊，献上公义的祭，也就是弥迦书那边讲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应该是类似相同的含义。因此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根据诗篇51篇这边谈到，他谈到的是求神来掩面不看罪，来涂抹他一切的罪，也意味着是只能是交托给神。那在对于一个还不明了将来预言如何成就的人身上，他只能凭着信心交托给神，然后努力的行公义，献上公义的祭。最终如果他能够一生努力的去做，那最终应该他也是能得到完全，因为他会不断的谨慎自己，不断的在神面前恳求，不断的去更正自己的错误，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神给人的目标使命，也就是成为完全，成为义人。那 透过这样的人不断的努力追求，在旧约基督还没到的年代里面，人还是可以去达到完全啊，因为他不断的在神面前祈求谨守啊，不断的谨慎自己，献上公义的祭。那后来基督来了之后，也就是这样的预言应验以后，人应该就要往前看，不能再往后，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方法，而应该跟从的是新约的基督来之后所教导的正确的方式，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而且是实应验之后的。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要区分所存的，你所生存的年代不同。那对于我们现在而言，我们应该是适用在新约，就是希伯来书这里的内容，就是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说，这个问题因为探讨起来就常常会因为年代的不同而会有一些混淆的状况。那我只是表明说，我们应该注重因为年代不同而要有不同的看待方式，不过目的是相同的，也就是在旧约神就算是给人许多这些献祭律法，但是神要求人的这个目标一样是要最终达到完全，达到公义，而人努力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人凭着信心也一样是可以做得到，我认为了哈。那新约的话呢，就有更明确的这样的方式，但原则也一样，也是凭着信心，也是要努力追求。那更重要的是今天谈到的，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同在内住倚靠，这个是一种更明确的方法，我想我们应该重视这个方面。
再讲一遍，就第十章来讲，为什么要献祭的事情，好吧？为什么要献祭的事情？
神为什么要设立透过献祭方式来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出埃及记好了啦，我们看出埃及记好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32章。32章我们看看他第5节跟6节。出埃及记32章5节跟6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亚威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欢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做了牛犊之后，我们发现到做牛犊还不是最主要的神愤怒的地方，神愤怒的是亚伦，结果亚伦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把牛犊提到亚伦的面前，亚伦说这个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然后呢他就筑了坛。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并没有筑坛哦，是亚伦筑坛。那亚伦筑坛，亚伦没有献祭，然后他说明天要来守节，结果以色列人就知道怎么守节，他们就按照由当时的由那个埃及人的方式， 埃及人他们的手向神明守节就是要献祭，所以他们就献了欢祭跟平安祭，然后坐下来吃喝玩耍。好，我们发现到整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牛犊看作是埃及的神明，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明，之后他向他筑坛又向他献祭啊，神就因着这样非常的发怒，他不要跟以色列人带他们进迦南地了。后面我从这七节以下就是神对摩西的说话。然后我们发现到之后摩西知道了，他就把滑板丢下来打碎滑板，这个是32章的后中间。之后呢，我们发现到以后第32章的第30节以后，神就要向以色列民来讨这个罪，这个罪非常的大。那这样的罪之后，就从32章以后我们换到33 34，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跟摩西的对话，然后求摩西求神来赦免。然后神赦免之后，我们从知道在第34章第10节以后，神就重新说我要立约。34章的第10节说我要立约，前面已经神已经向他们立约了，好，我们就要第24章神就跟以色列立约了，到了34章神重新再立一次的约。那立这次的约完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到最后第一道这个立位记，神要分班透过烛坛，然后透过献祭，透过祭物，神来赦免以色列人。所以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到是以色列人受到埃及的影响，他们知道向神守约守节期就要献祭，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在埃及400年的生活，向神守节就是要献祭，这种观念已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心中已经成为一种拿不掉的，因为这是外邦人当时的习惯了。然后我们知道神就既然你们是按照这个埃及的方式来向牛犊来献祭，那神今天就那好吧，那我就用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献祭，不过我这个献祭会跟埃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到就立位记的这个献祭的模式，他跟有人比较他跟埃及的献祭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献祭，但是它的规定不同，方法不同，程序不同，不过整个基本上原则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受到埃及的那种影响太深了，你要亲近神就是一定要透过献祭，而这种献祭是在我们说知道从以这个亚伯开始就是要跟神亲近，他们就是献祭啊。所以亚伯跟该隐就是献祭，那这种献祭一直留到以后，我们发现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都献祭，那到了埃及以色列也献祭，他们看到埃及人也在献祭啊，都是献祭。但是在这之前神从来没有吩咐说人要透过牛羊的祭来赎罪，我们发现到从来没有，一直到这个时候牛犊事件完之后，神才透过献祭牛羊的献祭来赎罪，赎他们的罪，而赎的第一个罪就是他们当初在山下所做的这一次的背叛，这是第一次的背叛，这样的背叛神透过牛羊血来遮盖了，那神才开始等这个 会幕立起来了，他们在那里停留一年的时间之后，才开始神又继续愿意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走旷野的路。所以我们说献祭的目的，一方面来讲是以色列人犯的错，他们背叛神，然后他们又按照他们的习惯认为他们要献祭才能够得到神喜悦，那神也照他们当时所承受的所能够理解的，那就是要透过献祭，因为他们已经只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但是之前我们发现到圣经上从来不谈这件事情，所以献祭为什么会有功效，是在当时他们认为只有透过献祭才可以亲近神，那神就用这个方式让他们也透过牛羊的祭而能够暂时的来遮盖他们的罪。这个让我们非常知道，他好像神就已经预知人会犯罪了。
但原先，我觉得是不是献祭也是要分的、啊、哈、嗯？因为原先就已经有献祭，但是他献祭是燔祭跟平安祭，
平安祭，
哎，都没有关于罪的祭，
对，他只跟立约有关系，
对，所以
跟亲近神有关系，
所以献祭，献祭真的，我们虽然是简单讲，但是。还是在这特定时候我们是需要区分，因为有些时候讲献祭是在讲赎罪祭，有些但是在早期来讲献祭本来是与神立约与神和好、嗯、那种燔祭跟平安祭、嗯、这个其实与罪无关、
嗯、
而反而是与神和好、嗯、与这种平安有关的这种、嗯哦、反而是好的这方面，
嗯，
是喜乐的这方面，而不是罪的，不是那种痛苦的、嗯、那种悔改的这种方面。而我们谈到希伯来书那里的献祭，它的面向的是赎罪祭的内容、嗯、对吧，重点呢、啊、哈，在谈的这种比较，所以早期来讲，难道神是不要人，完全不要人献祭吗？应该也不是吧。
不是，
平安祭跟燔祭这个应该是神喜悦的嘛、嗯、
是，就我们新约也一样，新约也叫我们要献燔祭跟平安祭啊。
对，
只是说他不再透过牛羊来献而已啦、
嗯、
所以献平安跟燔祭这个再从亚伯开始，
嗯，
神就透过这个方式，
嗯，
但是这个是一个本来就是讨神喜欢的一个方式，结果变成是赎罪的，
嗯，
我们发现这个功能变成是他后来才加添上去，
加添或者是扭转的
，哎，对，
变质了、
嗯，对，所以献祭本身来讲，他本来不是要赎罪，
本来的用意不是要赎罪
。
是讨神喜悦，
对，
但是因为有罪之后，讨神喜悦就变成是先要以面对这个罪来讲，所以就变成遮盖罪的这种、这个方式。
就像那个阿 Ken 跟凯婷，你们能够理解吗？
可以
啊，
可以。
所以我们就历史的过程来讲，一直到西乃山下之前，我们发现到没有赎罪祭，没有这种神规定以色列要献赎罪祭的这种法令规定，以色列也从来没有说他们因着去献赎罪祭来赎罪了，之前都没有，也就是说从神创造人类一直到我们说西元前 1400年，这一段期间没有这种事情。然后1400年，西元前1400年，也就是现在3400年前，我们说拉最长了哈，3400年前开始有赎罪祭，神设立立法有赎罪祭，然后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2000年前，这1400年赎罪祭这种献祭的锅的执行，他就执行这1400年。然后从耶稣以后，耶路撒冷被毁，主后70年不再有献祭的执行的这种圣殿献祭是执行，到现在也有2000年了，也献祭的事情也停止了。所以以前没有献祭的赎罪，以后变成有，啊，后来又把它停止了，以后就没有。如果就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那我们说献赎罪祭也不过是在历史中的一小段而已了。它不是真正神要的真正的计划。
那在他们西乃山之前，出埃及之前的那个赎罪，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应该是只有那一次。
对，那一次，
只有那一次。那一次就可以对比到新约主耶稣再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十字架被钉死的这个羔羊。
我们说哈，犯罪怎么办？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用那个以约瑟他的十个兄弟卖约瑟，这个照律法讲他是死罪了。神有没有叫他们十个兄弟去献祭？没有。最后怎么得到赦免的？很明显，他就是用这个十个兄弟最后他们怎么样求他的兄弟原谅，而他的兄弟也最后原谅了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整个创世纪的最后几章，他就在强调这一点：你犯罪的人，你最后怎么得到赦免？你要怎么去得到赦免？不是通过牛羊祭，不是啊，而是你要如果真心的悔改，然后求得你兄弟的原谅。
我想针对这个约瑟被卖的故事来讲，他的十个兄弟把他丢到坑里啊，就是然后之后等到那个米甸商人来了，再把他卖掉。他们回去要交差，他们杀一只羊，然后用羊把他的血，他的就是染了那个约瑟的衣服，回去给他父亲交差。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类似的巧合？也是死了一只羊，然后呢做了一个他们罪行的遮盖。因为用这个羊的血来代表说他这个兄弟死了，告诉他的父亲雅各，让他父亲以为这个约瑟死了，所以他父亲不知道他们犯了这个罪，或者可以讲被欺骗或被掩盖了，所以就没有治他们的罪。他们的罪一直被存留到之后去埃及见了约瑟，最后求赦免，才一直就是一直被保全。那这样的一个历程，很类似新约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他们本来应当被处死，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只羊的血给他们的这个罪做了一个暂时的遮盖，但是后来最后罪行也是要被显明。不过他们因为真正的悔改，他们真正的就被赦免，就没有死，没有真的被执行死刑。那我们在新约的年代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方式？罪行只是暂时被神不纪念，就算是旧约的时代应该也是这种模式啊。
好吧，时间
好。 那长老
圣经上说有将来末日的复活跟永远审判，那时候还会再审判啊？
还是有。
那如果你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罪的这个事情，哎，说实在，如果人的人犯的这些罪，或是说祖宗犯的这些罪，人是不是可以靠他一切所有的，或是说这里说的神所规定的这个献祭，他就可以赎罪呢？如果这些都可以了结，那为什么还有将来永远的那个所谓的审判，也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加以定罪，或是给他救赎呢？我想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啦。我个人是认为说，就第十章来讲，第一节他强调的是这个律法，神跟人家定了这一个所谓的约的这个律法，它当中有一部分是在讲到所谓的将来美事的影儿，而那些将来的美事就是一种应许，但是它有这些影儿啦。那神要借着这个影儿，就像创世记第25章说，你要按照我山上给你指示的那个样式，而那个样式是事实上是照天上的那个样式，所以他是透过律法要来教导将来有一个天上的那个本物。所以刚才我们传道人说，他引用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所谓的生后裔，以及所谓的这个迦南地后裔，那个以撒事实上就是预表将来的那一位基督了，而他的那一个迦南地地上的是预表将来的天上的家乡了。那这些都是教导，而这一种应许，这种教导是律法所包括的，他存在着这些事情，然后透过这些献祭的事，然后来教人家有一种信心的盼望。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也没有得到，但是你要有信心，要等我。这是第一个。我今天我那有读最大的收获，就是说，今天这个律法有一种教导的意义，他要叫人家等。神说的话一定算，但是他要人家去等候，信心来等，好像亚伯拉罕很忍耐的在等，因为很多都是不愿意等。他等不住，但是人就是要跟人家在这边磨，磨到你心死了。人真的是，哎，心不容易死呢。可是神把人的这种心磨到他死了，哎，突然神又另外，在人以为就没望的时候，他忽然诱惑出来，神又做了很奇怪的事情。让人家，哎，神没有忘，是我自己忘了。神才能做这种事情呢，哎，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一种教导，要人家等待，不要，你这样的死心了，那就没忘。第二个，他在讲到说，献祭要让人有那一种所谓的罪的良知哈。那是对我们自己的，真的就是要像凯婷说的，人为什么要去献祭？这是你自己，你要面对你自己，不，这不是对的，因为献祭是你要面对你自己，因为人自己有那一种良知的那一种罪，哎，它是污秽的，那你要去面对这种污秽，你要自己去解决。所以神给他定了一个献祭的这些条例，哎，我想，那他能不能透过这个献祭的来洁净呢？那就看他的内在的心，是不是把心和耳朵有真正的把它割掉。神是看你那个心，如果你真的有了，你可以透过这个献祭可以洁净。 因为你的内在已经有把心跟耳朵都割掉那一种捷径。哎，但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哎，这个有预表性，预表将来有一位你们盼望那一位真正的来到。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一位来到，希伯来书就在解释它的功效很大啊，这个都我们都听过了，我不再说。但是基督的那些功效一定要有两个，那个讲道人最强调的，第一个一定要有圣灵来成就来运作，把基督的救恩运作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今天你没有透过圣灵，没有依靠圣灵，基督的救恩功效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我们个人主观来讲，我们一定要来洁净，要来成圣，要来完全，必须要透过圣灵的见证。如果没有圣灵的见证，我们今天基督的救恩跟我们真的没关系了。哎，所以我们更加要谨慎。第二个就是对神的话一定要存放在里面。如果你说你有圣灵，可是神的话你又不存在里面，而神的话句句都有能力，都有功效。当然我们说的神的话就是指神的律法，要放在人里面。哪里呢？就是人的心，又回到心。因为献祭是要人家人的那个内在的心呢，有一种面对的那一种罪的良知。今天律法又放在我们这个已经洁净的这个良知上面，那如果你不把神的话放到里面去，那救恩跟我们也没关系了。所以神的律法以及跟神的这个圣灵要成为基督救恩真正产生功效的要基本的回应。我们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不可逃脱的责任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负起这样的责任，只说好了我们今天只靠耶稣，那类似于像什么旧约的人说我只靠献祭就好了，对不对？哎，今天的很多人的迷失是说我只靠耶稣的救恩，他已经完全让我得到完全了。今天我个人的责任我不要去干预到神的救恩，那等同说啊，神今天把啊已经又透过他的献祭啊，我已经去献祭了啊，好了，我都时间已经了了，我他的责任了，一样的迷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这种的道理，希望说在第四章的后半段，那更重要，因为后半段就讲到我们的责任了。如果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去注意，那我们今天光讲这些基督的救恩果效，真的与我们没关的啊！愿荣耀归神。
好，我们来一样唱一首诗歌，爱心诗歌。
好，92首，神分开诸天与地，雨分开第七日。Yeah.
今天所看到的经文，作者来向我们谈到这位主，他为这神你所赐给他的这些兄弟，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他就完成了神你交付给他的这样的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到作者最后他谈到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的主他献上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坐在神的右边，然后呢他就期待那要来到的日子。是的，他并不是继续就没有事情做了，而是他要等候，等候到神你要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上，成为他的脚凳。是吧？今天呢，我们这些领受我们救主为我们舍弃的这是他的生命，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实际上在今世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需要等候，仍然需要继续成就神你在我们心中所要成就的，让我们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让我们能够最终来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应该要继续坚持到底的。我们的主在等候仇敌被称为他的脚凳，要透过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能够真正是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身体，这个教会能够来完完全全的来配得上我们的这位新郎，我们的基督。是的，这样神你就真正的让那个恶者把他丢入到火湖的里面，他就成为神您把他最终要灭绝的地方。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继续成为这个地上的一个见证者，能够来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的期待，继续的坚持。这是作者在从他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以后，他要继续的跟我们谈论的问题，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结束。作者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就是要来向我们这些读者，向我们来诉说，神既然做了他的工作，耶稣基督也完成了他的工作，再来就是我们这些见证者有没有继续摆上我们的工作。愿如神在我们在你面前在等候的时候，仍然因着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仍然透过圣灵来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能够来完成这一切美好的仗。就像保罗所讲的，美好的仗我们也真正能够打好了。愿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